好，今天可能大家看到我的这个主题，不懂你会不会因为我的主题而来哈啊？可能你不想来，我来看到诶，生命特工啊，哈哈哈，什么来的哈？还有弟兄，还有一位姐妹还告诉我，我牧师要不要今天我们都戴太阳眼镜来啊？这样比较像一点啊，因为那英文字那边是 Secret Service Agent 哦，我很喜欢看美国的这些哈、这些戏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哈、耳朵戴着一个线，然后到处看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到去讲的呢，我的这个控制不到，跟大家来讲的就是第六届哈、我们来看一看第六届是什么啊？我的这个还是控制不到，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哎，啊，你弄了好了再给我，好，你就帮我放先好吗？后面的啊，第六诫命是什么呢？好，这样一张，就是四个字罢了啊，来到这里的全部都是四个字。不可杀人哦，这个没有插上去。不可杀人啊、好，再下呀。好，那就记载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啊这两处啊。不可杀人，下一章。好，那请问有谁认为就是杀人是错的？是吗？大家都认为杀人是错，有谁就觉得是对的吗？杀人是对的，哎呦，希特勒出来了，如果是这样。好，那请问又有谁认为自己不会去杀人的，有吗？或者调转来啊，有谁是他会去杀人的，有吗？没有举手啊。大家应该我想都是啊，不会去杀人啊。有人可能说我杀鸡都不敢啊，不要说是杀人啊，我看到血腥我就很怕啊。如果是这样啊，这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做结束祷告，我们可以早一点去吃东西啦。因为大家都不杀人啊，没有东西好讲啊，没问题啊。但是其实没有杀人就不算犯了第六戒吗？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十戒当中呢，这第六戒不可杀人呢，全世界都一致认同的，对不对？毫无疑问的，每一个国家的立那个法都是你不可以杀人啊，杀人了就有很重的一个刑罚，所以没有人是赞同谋杀是对的啊。所以所有立法都规定不可以杀人。而十戒这一戒可能我们也认为这个是最容易守的咯，叫我们不杀人，我是不会杀人的、但是第六戒只是吩咐我们不杀人而已吗？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不用讲了，是吗？神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告诉你不杀人啊，这没有用，对大家也没有用、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回就是律法的三重特性、大家还记得吗？三重特性，这个一直要放在里面啊。第一个就是内外监管，不只是管你的外面，也要管你的里面。然后第二就是正反两面，每一戒都是讲反面，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你看的都是不可以去做，但是不是只是叫你不可去做罢了，它不可里面那要做什么呢？那是正面，所以你要做。等下我会再讲到圣经的注意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呢？类别知己，就是在这一个同样的这一类的罪里面，杀人就是暴力啦，伤害人的身体啊，这些这一类的罪里面，杀人就是最严重的了。他是把最严重的告诉你，叫你做到这样已经是最严重，你不要去到那边了啊！这是最严重的，告诉你。然后同样的其实你就是有时候骂人啊，甚至是打人啊，或者是这些都是同一类的罪啊。所以我们来看内外监管呢，就是我们知道律法呢，它不只是管人的外在的行为，也对付人内在的一个动机。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就说了，你不可怎么样啊，心里恨你的弟兄。因为杀人都有时候就是那个动机，就是先开始你恨他，你讨厌他，是吗？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来到在解释十诫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内外监管就是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哦，我没有奸淫啊，但是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以他犯奸淫了。所以你可能不敢杀人，为什么？因为你杀了人就要坐牢嘛，但是你的心可能杀了他几十遍了，一直在心里面杀他，很想杀死他，只是不敢。为什么？因为杀了人你会面对很严重的这个的后果。所以我们人间的法庭只能够去管制那些做出来了的行为，你不要做哦，但是你想呢，想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如果你只是里面想又不讲出来的话，没有构成犯罪啊。所以外面你看他奉公守法，不代表他里面一定是奉公守法啊。外面他对你有好行为，不代表他里面真的对你好啊，孤野宅啊，对你很好啊，但是其实他的动机是要怎么样害你的，对不对？所以心里面杀人啊，但是不敢做出来，因为怕坐牢啊。所以这就是内外监管啊，就是不只是管外面，里面也要管。因为很多的罪恶其实就是你里面先有一个意念先 run through 它，杀人我怎么杀，几时杀啊，你先里面有了你才会有行动的。所以你里面有的时候你就开始停止它。那正反两面是什么呢？律法正面吩咐和反面禁令的范围哈，所以这个意义的涵盖律法里面就四个字，不可杀人。但是他这四个字所要表达出来的是很广的一个意义来的啊，不是只是这样四个字，所以他的那个很广的范围。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什么是罪的时候，圣经就是把罪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们说哎呀，圣经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就很不服了，我都没有杀人放火，那些坐在监牢里面才是叫罪人，我们这个哪里你要叫我们罪人呢？所以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就是犯罪，就是违背律法的，违背律法就是罪，不可以做的你去做，这个叫罪。你说是咯，这样我就没有去做啊，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啊。但是人间除了人的律法还有神的律法，神也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这样，你犯了神的律法也是罪啊。那不可以做的你去做叫罪，应该要做的你不去做也叫罪。所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圣经罪的定义是这样子的，有正反两面的啊。你应该做的你知道你应该做你不要做，这也是罪啊。所以一个小孩妈妈说哎呀你读书啊，你不要跑出去玩啊，不要跑出去玩，他跑出去玩了啊，不能跑出去，他跑出去啊，那就是罪咯。你应该读书啊，应该读书，你应该做的我不读，这也是罪，你知道吗？应该读你不读，这也是罪。所以呢罪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来念这个耶利米书第22章第3节一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我们看见就是以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青年，他看见应该是他妹妹还是谁我没有记错，在那边游泳池要淹死了，他在那边看，他不去救他，这就是叫做见死不救啊。其实在国家的律法里面，我们的马来西亚我不知道，要问律师啊，见死不救是罪来的啊。特别是你是警察， 你是那些消防员，如果你见死不救，那是一个罪，可以告你的，你可以坐牢的。当然我们很少用这条法律来告人了，所以其实见死不救是一个罪来的。我们不能这里说我们要拯救那些被欺压的，你要救他的。所以你看箴言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怎么样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他，你要拦阻他。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你可以拍下来哈啊。如果等一下我放完三个句子出来哈。所以第六的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词汇很好啊。他说，任何会伤害我们灵色身体的，都是被禁止的，是我们不可行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哦。任何会伤害别人的哈，都是禁止的，你不可以做。意思说你不可以，刚才我说注意，就是你不可以做的你去做了，你不可以去伤害他人的身体。好了，任何事可以用来挽救灵色生命的，我们就要忠诚的来使用，来促进他们的安宁。意思说你能用什么方法都好，你能救他的你要去用，你要去救他。所以一个就是你不可以害人，第二就是你要救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说，任何有任何事物是有害他们的，我们就不做了，阻挡。然后若他们在危险之中，我们就要伸出这个救援之手啊，像那个保护人，保护人。所以第六的诫命就是要我们不要伤害人，而且你还要去保护人。好了，斧头，你看到斧头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想到什么？哦，有人拿着斧头你会小心点，不懂他去砍树还是砍人。对啊，我们就知道曾经几年前有一个叫温伯雄的，他的车就放了一个斧头，就刚好的这个斧头就可以拿来救人了。为什么？因为有一车祸的时候，有一辆车刚好着火了，他就拿着他车里面的斧头跑过去，他就敲破那个，然后就把里面的那个应该是一个女司机把他救出来。所以你看这样子就他就是救人。如果他有斧头他可以救他，他白白的看到那边有机会救他，都不去救他的话他就犯了第六戒了。曾经呢在1939年有一个叫 Nicholas Winton 他是一个好像是他是做那个经济行的。那他就在那个纳粹集中营中救了669名的捷克的儿童免他们遭受这个的灾害。然后他就救了这一些人如果他不去就是收留或者是运他们去别的地方，他们肯定死了那个时候就是德国大屠杀嘛。那他呢就也救了人，他也没有去张扬去做什么，他可能自己都忘记了。有一天他的太太呢就在阁楼那边找到他的一个旧皮箱，里面呢就正放着那时候他救过的人的一个名单。那就在一个聚会里面呢，他太太给他一个惊喜，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影片。如果没有标准，你尽量弄声音出来，不要给他听。
Vera Gissing, we did find her name on his list.
再大声点。
Vera Gissing is with us.
最大了。OK.
Hello, Vera. And I.
让他继续。
Know that you are actually sitting next to Nicholas Winton.
这样可以了，可以了，不要紧。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他救的小孩，大了，坐在他旁边。他其实不知道，叫他来一个聚会，他不知道。谁欠了这个 Winston 一条命的？站起来，全部都站起来了所以他救了这几百个儿童，这些儿童长大之后，他们都成立了家室了所以你看很感动，他没有想到，原来我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事情，他到处看，原来这些就是我曾经在那个时候救了的这些的 儿童、哦、不然的话他们今天都没有办法坐在这边、哦、所以这个 Nicholas Winton、哦、我相信他的名字应该会是有放在以色列的那个大屠杀的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因为以色列的大屠杀的那个，他有把所有有对有救过以色列人的哈、哦、放在那边，其中一个有我们华人的一个名字，我忘记了，好像是什么凤什么，他就是救了一般的那些犹太人，尽量给他们那个 visa， 让他们去到上海，所以大概有整2000人了哈、哦，去到上海那边啊，就没有。就是没有给这个希特勒杀死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正反两面哈。你实践就是你要去救人哈。好了，那类比特性是什么呢？他就指出各项罪的最高峰啊，来表明该项罪的一个全面的领域，就是同样的这个领域哈。指出呢，就是该罪的邪恶是以不同的程度来表达的。是这一方面它其实有不同的程度，不可杀人是去到最厉害的程度。那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愤怒就在你的心里面开始，然后呢从愤怒里面你不去处理就变成仇恨，就已经开始有仇了、哦、对不对？仇恨，你一直伤害我，我忍你忍很久了，终有一天我就心里面就想到我要干掉你哈啊！怎么干掉你？有些人很聪明啊，曾经就有一个吃那个毒蘑菇啊，对不对？他没有死，全部人都死光光啊，请他们来吃一种蘑菇来的。后来告他啊，后来才真的是就他罪成了哈啊。然后呢，你就最后你可能是伤害人，或者你可能就是去杀了一个人了哈啊。所以你看，约翰一书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了。啊，就是说同样的一类的罪哈，啊，保罗也说啊，各种的这些邪恶啊，这种妒忌啊，凶杀啊，增进啊，啊，这种都是哈、啊、毒恨，都是同一类的、啊、这一类的罪哈、啊，啊，所以、啊、耶稣也说你们听见哦，不可杀人，这样罢了吗？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你向弟兄动怒的，那你就会要受审判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不可杀人，这里有内外监管，还有正反两面，还有类比的特性、哦、好了，来到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到运用呢？我们先来看，就是这神叫我们不可杀人啊，神的这一个诫命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根基的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我们要保护人，为什么？他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怎么样，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我们人啊，佩戴着神的形象是最尊贵的哈。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些世界上的珍贵的物种啊，哦，这个要绝种了啊，我们马来西亚府啊要绝种了，要保护它，你不能杀害它的，特别是那些很珍贵的，我们都给它保护，何况是人呢？所以人的生命有极高的价值，极高的尊严，而这个尊严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是吧？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呢、啊，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比一切都更有价值、更高贵、更需要来到去受保护。所以刚才那一节经文就说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你绝不可以去毁坏它，去伤害它，或者是去夺走它。所以可以说，人的价值不等于钱，人的价值是等于什么呢？人的价值就是等于人，人就等于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的价值没有办法用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到去比拟的。 所以杀了人只能用人来填。你说哎呦，他都杀了人了，为什么要给他死刑呢？又杀多一个人，就是因为不要他杀人，所以才告诉你，你杀人只能用你的命来填他，所以你不可以杀人。哦，这就是圣经就是给人的那种人，就是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以有极高的价值，每一个都是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人权的一个基础哈。我们都讲人权，世界也讲人权。你看那个人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应该生下来就是能够自由的，能够是平等的，是吗？这个世界的人权的先源，其实就是建立在圣经的这个的基础上。有人都有生下来都有基本的尊严价值享受生活的一个的权利，应该是被尊重被保护，不容许被侵犯跟伤害的。所以我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同样珍贵的，没有说你的贵一点我的低一点啊，这就是公义的基础啊。杀别人就是不公义了啊。那些杀人的是把他个人的价值看扁了，我比你高级一点，你算什么呢？我的狗可能比你还尊贵一点啊。我们看到今天有时候人又过度保护动物啊，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那个人是啦，他虐待动物是不对啊，我们没有叫他虐待动物。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惜世界上一切的资源啊，动物我们要保护它。那他，但是他虽然不对都好啊，但是有时候过度的那个惩罚啊，把动物的价值提到啊，就是不去把人的价值看得太贬低的话，那也是不好的啊，不对的啊，人还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啊，我们这就是平等人权的基础啊，我们不偏待人，不管他是任何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宗教，我们都不要有偏差的心。所以当我们大家都这样的时候呢，都认同神所定的这个价值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和谐了啊，每一个人都被尊重啊，就不会发生这种暴力啊、彼此伤害的事啊。所以你看价值的定位，神是把它定得很清楚的，神是最高，对不对？下来就是人，人是不一样的啊。一个人不能用我很喜欢猫啊，那我用一个很漂亮的猫，用五只猫换你一个女儿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你一听就知道我的女儿啊。其实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啊？然后才是物啊，不管是动物啦，不管是钱啊，不管是什么都好啊，人呢是这样啊。啊，当然我们今天犯罪了，我们就调转来了啊，人呢就把物放在上面，然后人在中间，就把神怎么样压在下面了啊？神呢，我就不理他了啊，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所以呢，神才是生命的赐予者、掌管者跟审判者，只有神可以杀人呢，只有神可以拿掉人的生命。神有时候杀人就是为了要保护人，所以我们看旧约有时候，怎么神这么残忍呢？一直常常去杀了那些人，神不残忍的啊，神有权啊来到去拿走人的生命，有他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啊。往往有时候就是，这个人太凶了，不拿掉他会更多人会死啊。如果我有一把枪的话，有一个恐怖分子跑进来，哇，他就拿枪来射你们了啊。那我有一把枪，我说哎，神说不可杀人，我不要杀他哦，不可以哦。后来他就把你们全部啊杀了五六十个人，对不对啊？当他要射的时候，不可杀人是叫什么？在那个时候你要杀人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杀人是没有错，你那时候是救人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杀他的话，很多人就会被杀死了。所以记得啊，如果你有一把枪，有一个人要杀人，你就毫无疑问的就把他绑死了，绑死他，因为你是要救人啊，不是杀人啊。所以呢，只有神才是这个的审判者，对不对？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回啊，有谁有两条命呢？我们说猫有九条命，你只有一条罢了，你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了哈啊！所以你不能来到去拿掉人的生命，因为它只有一个啊。所以杀人呢，对一个人来讲，肯定就是 犯了一个致命的罪啊，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回，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去做。哎呀，哇，香吗？啊，这样就很香了啊 ，Secret Agent 啊。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每个人啊，你的命跟总统的命一样宝贵，所以需要保护啊。所以你们每个人呢，回家拿一个太阳眼镜戴起来，然后说我就是 Secret Agent 啊，我就是生命的特工啊。为什么要保护人？为什么？因为神看人很重要，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应该受保护，包括你自己啊，不能再戴了，不然看不到奖章。OK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些我们报纸里面常常都有 secret agent 出现了啊，包括刚才那个，对不对啊？总之，你救人啊，政府就是会赞扬你的，对不对啊？是赞扬你的啊，肯定就是来赞扬你。我们看到很多。人之神造我们人，人的天性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就是这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就是害人之心，大家都不要有哈。神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哈，啊，所以这就是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就是去这不可杀人这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去帮助。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些有忧郁症的，现在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哈，啊，那。忧郁症你要知道它会有自杀的倾向的风险啊，所以你要去注意它，这也就是你能够要保护人的生命。当然你要去学了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有这一方面的病的人啊，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帮他啊。其实网上有很多方法啦，你可以上网去看就知道了啊，不要给他压力，你要一直陪伴他，如果他很严重的话，有时候就是需要先用药物啊。我们那天才请一个这个精神科医生，他就是会去开药了啊，因为里面脑已经失调了哈，他不是不要快乐，他是快乐不起来，因为他生理跟心理已经，他的生理啊也影响到那个我们的脑部的机制是很奇妙的啊，我们有那种元素。一些的传导素，一些的多巴胺啊，一些的那些东西，你缺少了之后，那些东西是让你能够快乐的啊，啊，你没有了就不可以啊，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不可以堕胎。人因为就是要享受性，但是又不要负责任，最后怀孕了咯，怀孕了就怎么样？打掉它。所以人工的这种引产或者是打掉哈，很多国家是准许的啊，就是是可以合法的去堕胎哈，所以每年都有惊人的这个堕胎的数量啊，所以在这里就特别奉劝未婚的，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啊，避免婚前性行为，避免，然后。万一你怀孕了之后啊，你就很糟糕了啊，对不对啊？所以要避免，怎么避免呢？啊，当然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告诉到大家了啊。总之，你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两个人一起，然后又在房间这样啊，慢慢慢慢啊，就越来越就是因为其实性关系不是真的是你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是才开始的 ，engine start 是从这里已经 start 了的哈，啊，你这样 engine start 就不能停了哈，啊，你就开始我就不讲下去了，你就会有一些动作，你就停不下去，就一定来到这里，你所以你从这边就要先停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年轻的中学生的啊，很多因为这样子而。堕胎啦，对他的心灵的那个的影响是非常大。而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有些人是觉得啊堕胎是那个细胞罢了啊，不算杀人啊，那个我们就不去争论了啊。总之啊，就是堕胎啊，我的立场就是你就是杀了一个人了啊，因为神看那个成胎了的那个，无论他是哪一个月，无论是成了到哪一个阶段，神看他是一个人来的啊。好，还有呢是什么？安乐死啊，安乐死啊，就是有一些地方也是可以安乐死，但是其实圣经也是反对安乐死，因为只有神是生命的主，只有神才有能力来到去 就是说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当然你医院签那个，如果我的谁谁谁医院会给你签一个，你要不要去就是用人工来到去维持他的生命那不是治疗，治疗不算。但是这一种就是他到那个地步了之后医生知道那只是一个维持他的生命，你可以不用签。有些人他签，有些人不签因为那个一放下去插喉了，他的生命就一直可以维持的。所以那一个不算，那个不算杀人所以你不要哦呦不可杀人所以我一定要。那一般上我们都是尽量说，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就是亲爱的人走，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不要去就是让他的生命继续受苦。有时候我们问他那个人的意愿是吗就是我先告诉师母如果我真的病到这样的话如果医生真的是问你要不要只是维持我的生命你不需要了这不叫杀人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是反对安乐死的包括自杀自杀。所以自杀你生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你没有权利来到去拿走或者是决定自己的生命的长短。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像这些这样的东西，以后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些讲座可以来到去教育大家。如果有一个人他打电话来我现在要跳楼了你在哪里，我就在15楼上面了我告诉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再不来的话，你再不爱回我的话，我就跳下去了你惨了你一定要跟他结婚了因为他说他要跳了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人，当他讲他要自杀的时候，不要听到就脚软了你就或者有人跟你讲哎呀，我最近想自杀这样你是要怎么样呢去回避他这些话题吗，你怎么跟他谈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装备我们自己，可以去学会我这里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来讲但是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自杀我是没办法的，但是我很不想你死，你死了我也会很伤心，你的那些什么也会很伤心，但是就不能被你的自杀，每一次用自杀就威胁我要去勒索我去做你要我给我做，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好了，那其实我们立法的动机刚才说了不可杀人，那其实它就是要保护人的生命了立法的动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就是有那个环保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你不要吸烟是吗你要关注自己的那个的身体的健康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以前有疫情的时候好好保护自己是吗，锻炼身体让自己能够心灵健康愉快，适当的休息延长你的生命都没有错的然后消除疾病你要去用适当的治疗要去用药物治疗这些都是就是在不可杀人的这一界里面，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去塞车加折加快快你要想你自己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你还在做你一家人所以你不要太冲动人家一惹你，你就要跟他 fight 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情绪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意外。昨天看到那个警察追那个摩托，对不对就跑后来就一撞就死掉了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要慢一点，喝了酒千万不要驾车所以这些这样子的危险的运动这些我们都不要去做就是就这不可杀人这一戒还有我们要提防暴力文化根据美国心理学的统计，每一个孩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在荧幕上看到的是很多很多的那些的谋杀案，他在荧幕上看到，或者他自己玩那个电动游戏机的时候，哇血就出来很开心，血就出来了，所以他看了之后他就分辨不了那个有时候真跟假，他就很自然了，因为他就是将来杀的嘛而且杀了之后就那个人又在打过的没问题的可以重来的其实这些不是的，它会影响他的 所以你看就是美国真的是很多枪击案，对不对啊？我们的在小学开始很多很暴力了啊，大家打啦，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出名的那个杀了一个人，就在我们这里万武大妈的学校是吗？啊，这我才在星期五的那个报纸，你其实每一天都有了啊。现在人越来越残忍，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容易杀人了。以前是很少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是接二连三。那报纸随便一接，就是大家都是用刀来杀人啊，然后凶手被刺死啊，逃不回手机就杀人啊，这样子啊，打人就更多了了啊，不用讲了啊。所以我们要提防这种暴力的文化啊。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呢？当然你要处理你心中的恨哦，你不要常常恨人啊，骂人啊，轻看人啊。所以每一个人你都要用该尊贵的眼光来到去看他哦。所以你不要处理心中的恨啊，反而你要害人啊。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做牧师啊，公司里面有一个人特别讨人讨厌的啊，特别惹人厌啊，你看到呢你都不想跟他碰面。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啊，你身边会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你会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对不对啊？后来圣经说嘛，哎呀，你要爱人嘛，连仇敌也要爱啊，你要学习爱他咯。所以我就学习爱他咯，后来也发觉他原来没有那么可恶啦，还可以爱啦。所以你要学是可以的啊，反正对你是有身心健康的啊，因为你恨人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啊，是捆绑你啊。反正你学习圣经教我们是以爱胜恶嘛，对不对？我们华人也以德服人啦，所以你用爱来包容他，耶稣就是这样嘛，耶稣别人对他恶他就是用爱，所以耶稣能征服所有的人，所以你就要对你身边的人好一点啊。所以回去啊，那第六戒就是要你对身边的人好一点，不管你是用言语啊，用什么都好啊，你不要去伤害他啊。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好啊，特别有时候也要帮助一些穷苦的人了啊。我们现在你在咖啡店喝茶就一定有人拿东西来卖给你，对不对啊？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有些是集团的啦啊，可能是骗你的，他都到处去，而且他可能好赚过你啊，他的薪水 啊也看过一些一放工了啊，他就讨钱了，一放工他就有个 van 载他走的，或者是他的脚啊原来是假的，反正他就换装了，把去盖装换掉啊。那我们看了就很生气，对不对啊？要博取我们人的同情啊什么啊这样 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啊，我不是叫你所有人都帮，但是有一些人的确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像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安迪齁，他就卖那个纸巾嘛，他就这脚也不好，一个人能出来这样齁，我告诉你他就是生活肯定就是不好的啦，他如果生活好他不会要出来这样来卖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要说一概而论，那就不理他这样，其实有时候可能他真的需要你帮忙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问他，哎，安迪你是住哪里啊什么，发觉他是个姐妹来的，他有去教会的哦啊，这样子哦。所以每一次这一次我们看到他，我们都会跟他买个纸巾，甚至就是给点钱他啦啊，他也不要拿他的纸巾也可以，你就是给他也会收的啊。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你分辨可能真的是他有需要帮助，你要帮他什么就算啦，你帮错了也不要紧了，算了，他骗你那是他的事，但是你的心你这样做，我觉得就是神会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冷漠了啊，你不要对你的不要太冷漠啊，来到大家一起进电梯的时候打个问候啊，问你要上几楼啊，这样子啊不要冷冷漠漠，我们对人要好一点啊，因为对人冷漠啊就是不关心了啊。最后呢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所以你看神看我们人的价值真的是非常珍贵，神就是这样来看我们，神就是这样的来爱我们，珍惜我们，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你跟你的价值是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高，因为你有神的形象。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我希望你能够来到去接受他，与这位神连结，因为神是这样的来爱你。当你真的是找回神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 和真正的一个的方向。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很珍贵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不可杀人的诫命里面，我们知道诫命的这个正反两面，诫命的这个类别之极，而诫命里面的内外都监管，帮助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这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它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你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尊贵的，所以 我绝对不可以来到去侵犯或者是去伤害杀害。所以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同样的一个价值跟角度来看人，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好像 Secret Service Agent 这样，我们是一个生命的特工，我们常常就是要把人的生命看为宝贵，而我们能够做出一些的改变。无论是人在就是危难中，危难中，主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你都帮助我们。而害人的或者心里面的恨，无论是语言的暴力或者是身体上的各方面，都叫我们不要去做。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